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张德仁，张是弓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您所收听的是普通书信的课程，今天要进入到普通书信第21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约翰一书2章12节到3章3节。约翰一书2章12节到3章3节。约翰一书德仁打算用6讲来解释约翰一书，而今天是第三讲，2章12节到3章3节。2章12节到3章3节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一个段落是2章12节到27节，2章12节到27节是一段约翰个人对弟兄姐妹的鼓励和警告，在其中有鼓励也有警告。2章28节到3章3节是一个段落的转折，在这段落转折当中提到了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的成员有一种 family likeness， 一种所谓的家庭成员的相似性。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都是这家中的成员。而在2章28节到3章3节里头提到了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还有基督徒的命运是什么，以及基督徒的决心应该是如何。以下我们就来看约翰一书2章12节。2章12节到14节作者将他的读者分成三种人。第一种人是12节所说的小子们。第二种人是2章13节所说的少年人。第三种是2章14节所说的父老们。不管是小子们、少年人还是父老们，到底他们是谁？因为我们看到约翰对他们每一种人都发言两次。小子们是在第12节还有第13节的下半段，少年人是在13节的中段还有14节的下半段，父老是在13节的上半段还有14节的上半段。到底所谓的小子、父老还有少年人指的是实际的一种年龄上的差异，还是指的是一种属灵的年龄，还是一种文学上表达所有成员的一种用法？可能弟兄姐妹对于第三种讲法比较陌生。其实第三种讲法是新约学者 Howard Marshall 所提出来的，他认为基本上小子们、少年人还有父老们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有像小孩子般的纯真， 也要有像年轻人般的力量，还有要有像老年人般的那样的一个成熟的生命，还有对神的认识。而基本上这第三种立场也是德人所比较支持的立场。如果从字义来研究的话，十二节的小子们和第十三节下半句的小子们是不同的字。十二节希腊文是 technia， 而十三节下半句所用的字是 paideia。 technia， 十二节的小子们，基本上在这个字的解释上面指的是年纪上的幼小，而 paideia 指的是经验上的不成熟，仍旧需要经过训练，仍旧需要经过教养。那么少年人这个字 neaniskoi 这个字基本上是和父老这个词是相对的，它指的是充满活力以及胜利的那个年轻人。那么父老这个字呢，父老这个字Pateres 是对年长一辈的尊称，通常指的是那些长大成熟的信徒，他们对主有长久而丰富的经历，与神有着美好的属灵关系。因着这些字义的研究，所以就有第一种立场和第二种立场，把小子们、少年人还有父老，第一种立场是把它定位成是实际年龄的差异，第二种立场是属灵年龄的差异。当然德人是第三种立场，就是认为作者透过这三个不同的称谓，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基本上是在劝勉整个基督徒的群体，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有像小孩子般的纯真，都应该要有像年轻人般的那个力量，还有老年人的那种成熟的生命以及对神的认识。好，所以不管十二节到十四节对象是小子们还是少年人还是父老，我认为都是针对当时的基督徒。首先十二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边提到的是耶稣基督他那救赎的事实以及救赎所带来的果效。十三节，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从起初原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前在一章一节我们所看到的经文，论到从起初原有的什么？生命之道。我说过这个生命在原文上是所有格，是在解释道那个字，这个道就是生命，或是说这个道会带来生命，后来这个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第十三节，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就是那道，就是那生命，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十三节下半句，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这一群弟兄姐妹好像年轻人般的那样子有力量来胜过了那恶者。这里不是说年轻人才有力气对抗那个恶的那个试探，而是透过年轻人这个有力量的形象来鼓励弟兄姐妹们，透过这个图像来表达我们要胜过那恶者。 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我们透过上一次的查考，知道这个认识不只是一个理性上的认识，更是一个生命关系上的一种所谓的密连。因为二章四节说啊，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一个认识主的人是住在主里面的，是与主有紧密且连结的关系的，是遵守主道的，是顺服主命的。这个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认识。十四节，父老啊，透过这个词来鼓励信徒说啊，你们就好像有父老般那样一个成熟的生命。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从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很明显的是一段鼓励。而透过小子们、少年人还有父老们，好像也在暗示读者，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来查考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从第十五节开始，其实一直到二十七节都是一段牧者的警告。警告什么呢？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这里是很有名在研究圣经字义上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世界这个字。世界这个字希腊文读作 cosmos。 cosmos 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有三种不同的意义。第一种意义是世人 cosmos，所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提到神爱 cosmos， 什么意思？就是神爱世人。第二个 cosmos 的意思是指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是 cosmos 的这个意思。神创造 cosmos， 神创造世界，神创造宇宙。第三个 cosmos 的意思是指的世界上的东西，特别是指和罪有关的东西。就好像刚才第十六节经文所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上和罪有关的东西也叫做 cosmos。 如果 cosmos 有着三种意思，指的是世人，指的是世界，指的是和罪有关的东西， 那么请问15节约翰一书二章15节到17节的 cosmos 应该怎么解释呢？15节说不要爱世界，是不是指不要爱世人？是不是指不要爱这个宇宙？其实不是的。很明显的，在约翰书信当中的 cosmos 是第三种定义，指的是世界上和罪有关的东西。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是不要爱这些世界上和罪有关的人事物。人若爱世界，人如果喜欢这些和罪有关的人事物，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啊，什么事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就是从罪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这里提到了一个警告，就是基督徒基本上是与世界对立的。而这个对立呢，不是一个好像与世无争，或是呢到荒山野岭去避居去出世，不是这样子。这种对立指的是什么？爱世界与爱神的对立。我们爱这种最终的生活，还是与爱神？我们需要两者择其一。不只是一种爱世界与爱神的对立，包括这也是一种世界的一种短暂性和神的永恒性的对立。就算你在最终有最终之乐，这都是短暂的，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的。你要选择短暂的将来受审判，还是永恒的那样的一个福乐呢？接下来18节到25节提到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一个对立。18节提到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我们看到这个敌基督呢，是有好些敌基督，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敌基督，而是复数多数的敌基督。这里指的可能是那些主张异端的那些人，比方说认为基督是幻影，主张诺斯底主义，主张克林陀主义的那些人。接着十八节下半句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我们从福音书的教导也知道，比方说马可福音第十三章，耶稣就教导在末后的时代有许多冒名的一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会出来。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十九节就解释了这些敌基督的群体，他们其实曾经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只不过被这些错误的哲学的思维、诺斯底主义所带来的那种幻影说、克林陀主义给影响了，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这里让我们更加看清楚，所谓那敌基督的那些人，他们就是一群有错误基督论的那些人。从第十九节也告诉我们，老约翰所牧养的以弗所地区的教会，而约翰是耶稣的门徒，基本上约翰所教导的、所带领的那一群基督信仰的群体，他们是根植于耶稣的教导，根植于神的话。任何与主的话所相违背的，即使挂着是基督教的名字，我们也要小心。比方说有一个异端叫做摄理教，他在到处都挂着基督教的名字， 什么基督教新时代青年会，挂着基督教的名字，但其实是从教会出去的。他们不接受基督是那唯一的救赎，他们不接受神的话，认为透过与教主的性交就可以带来转运，这都是错谬的。其实基督徒离开正统的信仰群体都是很危险的。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那圣者就是基督啊，受了恩膏。这所谓恩膏指的是真理，指的是神的话。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13节。约翰福音16章13节，圣灵跟神的话是很有关系的。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换句话说，老约翰的意思是，弟兄姐妹领受了神的话，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理解神的话，是因为透过圣灵的工作。反之，所有的圣灵的工作也需要透过神的话来检验。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故意用恩膏这个字来表示神的话还有圣灵这种双重的观念。如果如此，那些异端者号称他们受了启示，然后发展出所谓的幻影说、克林陀主义、诺斯底主义等等。约翰会说，请问一下，这和神的话和耶稣的教导有没有相违背？如果有违背的话，那就不是从圣灵而来的启示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接下来，二章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当然，弟兄姐妹都已经领受了神的话，应该用神的话来检验这些异端者所领受的启示。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约翰在这里是在讲说那些异端者他们是在说谎的。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我们可以知道，原来十八节那些好些敌基督者，他们就是那群有错误基督论的那些人，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也不认父与子。你可以再去复习一下克林陀主义，就知道二十二节在说什么了。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意思是，如果你拒绝了耶稣，就等于拒绝了来到天父面前的那条道路，而你拒绝了耶稣，也就等于拒绝了与神建立关系的那个机会。在这里，我们会继续看到基督徒与敌基督的群体间的对立是势不两立的。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住这个字再一次出现了 ，mano， 与神有紧密而连结的关系。你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就是与耶稣有一种亲密而连结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要追求与神的关系， 亲密，很简单，就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25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刚才提过，这个恩膏基本上是结合神的话还有圣灵这双重的观念，我们领受神的话，透过圣灵的工作可以明白神的话，把它存在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这个人指的是假教师那些崭新的教训，可是是不合圣经的。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检验各种的心事的学说，包括神学上所发表的洞见，如果和神的话语相违背，我们是拒绝接受的。二章二十八节到三章三节就是一个段落的转折。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与主有密连的关系，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边提到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相似性，都是他所生的。什么相似性呢？就是行公义。在这里好像又可以自我检验一下，我们是不是主家里的人，我们的外在表现是否是行公义的呢？三章一节到三节提到了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命运还有基督徒的决心。一个基督徒心里很清楚，也必须明白基督两次显现的目的。第一次显现是一个事实，目的是救赎，第二次显现是为了审判，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盼望，这都是一种推动我们走向成圣旅程、圣洁之路的一个巨大动力。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所以基督徒要清楚自个儿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不是头衔而已啊，更是一个事实。既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生的，就应该像神嘛。我们一生要追求的是名副其实。第二节下半句提到，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命运，我们有了儿子的身份，将来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像他。像他不是像他的神性，而是像神那道德的属性，圣洁、慈爱、公义、良善，而且我们会因着神的恩典而完全成圣，可以得见那圣洁的神。最后第三节是基督徒要有的决心，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个决心就是所谓的洁净，就是过圣洁的生活，而这圣洁的生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榜样。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